763集，毕费。嗨，行了吧，反正呀，我是没法解了。有时候坐火车不让抽烟，一到站，总趁着停车的两三分钟下来猛嘬几口。你就说这情况我还能解吗？赵永琪愤恨不平地说：“我家那小兔崽子还年轻，有机会戒烟，你看着吧，我非得给他整了。”哎呦，看开点儿，抽烟嘛。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李和表示出同情。哎呦，你小子少这么幸灾乐祸呀。赵永琪气得瞪着李和。咱俩什么关系啊，我能幸灾乐祸呀。李和哈哈大笑。我是高兴的。哼，等你儿子长大了你才有的受呢。赵永琪看了看在旁边玩小汽车的李兰，然后把柜子里的一瓶陈酿拿了出来。中午喝这个啊，总共就两瓶，还是王慧给的，一直没舍得喝，上次跟高爱国喝了一瓶，还剩下这一瓶，可就等着你了。李和没喝过这种酒，甚至连牌子都没听说过，打开瓶子闻了闻，然后又往手心上倒了一点，双手使劲地搓了搓，等了一会儿再闻两只手掌，哼，有粮香味儿，这就不错，差一点的酒要是隔个十分钟连个屁味都闻不着，即使有的差酒最后闻起来有味道，那也是冲鼻子。你们先喝。马金彩见两人把酒拿了出来，就先端出来一盘花生米。菜等会儿就来。
哎呀，别试了，这差酒我能留着给你啊。
赵永基拿出来两个酒杯，一人面前放了一个，夺了李克手里的酒，杯子都倒满了，喝进肚子再说。李和喝了一口，用舌头咂巴了一下。嗯，回味很好，存留时间很长，不刮嗓子。确定这是非常好的酒。赵永琪笑着说：
哎，来碰一个。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
李和摇摇头说：暂时不走。
哎呀，不走就好。你那个劳动奖章拿着没错啊，有好处。我上次看到名单还以为是同名呢，想不到真是你小子。
赵永基对李和加以分析和研究。
你现在这生意啊，我看着都眼红，听说一捐款就是捐了个15亿。哎呦，你这小子真是不声不响的呀。
什么叫不声不响呀？我只是比较低调。再说了，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一副很差钱的样子呀？哥从来不差钱。
滚犊子，说你两句你就拽了。
赵永琪又给他倒满酒说道：
哎呀，这以后不知道还能有机会喝几次酒啊。
能喝几次算几次。李和也明白是该要避讳了，说是同学，可是瓜田李家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放着呢，如果两个人有高有低还能处着，最怕的就是这种强强联合，私事和公事很难分开，牵扯得太深，那以后也是说不清楚的。清者自清的前提是，短期内会有必然条件证明自己的无辜，并且会有必然因素来让误解者悉知，不然会为迷信清者自清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被赵永基这么一提醒，李和也打消了去找高爱国和王慧的念头，各自安好吧。赵永琪继续笑着说：
哦，对了，这乱七八糟的人你不用搭理，该自己怎么着呀？
你兜底啊？
哎呀，王慧让我传话的，你问他去。
行，替我谢谢他。李和又跟他碰了一杯。金鹿实验中学和远大实验中学你知道了吧？
哎，知道。
赵永琪点点头。帮我弄一套完整的办学资质。
哼，本来就有办学资质啊，你还想要什么资质？
赵永琪有点疑惑。李和笑着说：嗨，主要是大学的。
这民办高等教育我还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给你问问。
李和有钱，办个大学赵永琪倒是不觉得有多诧异。
不过这十几年倒是出了不少民办高校，国家也在鼓励社会资金
进入高等教育。你要是愿意这么做呀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去年吧，由交大、京大还有五道口退休教师才筹办了一个什么叫什么山达民办大学的，当时影响挺大的。那行，你帮我问问。李和的想法是想把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源整合在一起，主要是顺应行业转型升级要求，进行方向和层次的调整，该升的升，该停的停，该转的转，该扩大规模的就该支持做优做强，做精做特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还是要为教育尽自己的能耐，为教育投入多少钱，李和都不心疼。救急救穷不是他的本意，有了锅台灶，就等米下锅，这些不是他能帮的忙，能做的事儿，这是市场的事儿，市场的事本就应该市场来决定，人为的去干预，只可救得了一时，却救不了一世。来来来，趁热吃，老赵，酒精点上。马金彩陆续端过来好几个锅子。嫂子，差不多就行了，烤多了也吃不完呢。李贺拿着火机把酒精炉子点着，然后往锅里边夹了点大白菜。何老太太也趁着热锅给李兰喂饭。李兰早上贪玩吃的不多，午饭就吃得格外香甜。赵永基见已经空了一瓶的白酒，还要再拿一瓶酒，李贺把他拦住了。行了，等会儿回去开车，不能再多喝了。马金彩帮衬着说道。下雪路滑还要开车，喝那么多猫尿干嘛呀？赵永基这才作罢。两人喝完酒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，李贺又等到三点钟，喝完三杯茶，散完酒劲儿，才带着老太太和李兰回家。晚上的时候，小薇要给他摆酒，李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他是真的不能再喝了。但是没三天，李爱军的喜酒，李贺是没法拒绝了。李爱军的婚礼是在寿山的四海饭店举办的，四海饭店的大厅整整摆了52个满桌，他的朋友、他的客户、街坊邻居，包括市委、区委的领导都有参加。他这样有名的纳税大户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关注。他结婚的这个消息可是让许多人相当吃惊，毕竟很多人也很了解他的性格，不少人急赤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，硬要塞给他，勾心斗角，各显神通，他都没一个同意的。知道他的别说结婚了，就算是相处一个交往的对象都一定很难。接新娘的车队豪华大气，49成的豪车现在这一刻都基本停在四海饭店的门口。按照李爱军的本意，他自己两张车去接新娘已经够气派了，但是别人得到他结婚的消息，务必要借车给他充场面。李爱军不好推却别人的好意，近100辆豪车驶出了闹市，长长的队伍走了多时，在顺义的窝棚区引起了轰动。新娘从车上下来，珍珠耳坠子、翠玉手镯、绿宝戒指自不必说了，打扮的花团锦簇，脸庞是相当的窄，可是眉心很宽，一双娇滴滴的清水眼。李和这才发现这新娘是很漂亮的，如果真的是居家过日子的，那是绝对配得上李爱军的。李和是真心替李爱军高兴，有和他碰杯的他都是来者不拒。李爱军看到李和的时候颇有点不好意思，私下里说道，嘿，你也别生气啊，嘿，你开心就好。李和跟他在厕所插上门栓，真心话，兄弟，你开心就好。谢了。很少抽烟的李爱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不停地翻滚着烟圈。李爱军慢慢地说道，他是个好人，没有坏心眼儿。以前他的男人是我厂子里运输队的，只是出了车祸从山上翻下来成了烂泥，他哭得死去活来，也没和我闹，给他钱他也不要，
说是不怪我。可我不能没良心呢，我把他好好的男人整没了，我就得负这个责任。那天我喝了酒，给他送了300块钱，当时壮着胆子说我要娶她，他没同意。我晓得他对我是有好感的，只是面子太薄，经不住别人议论。他公婆确实同意了，因为啊，我给了3000块钱。行，那就对人家好点。李和明白，爱情往往是由怜悯开始的。哎呀，孩子，我也对他好。列军打了个酒嗝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我就认账了，什么都有定数，没得强求。”